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。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好了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欢迎您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周六版的《似水流年》，我是欧阳婷，你好吗？感觉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天气变化蛮大的，前几天还是阳光灿烂，有30多度的温度，那这几天呢，因为冷空气的入侵，温度是降到了20度左右。本来以为已经进入了夏天了，那没想到冬天又杀了个回马枪，回来了。所以这里要特别提醒收音机边的所有的朋友，要注意保暖，保重身体。一起看看这周的一些来信。首先呢，这一封是来自电白的，署名叫邵小波的一位同学，他好像是蛮小的哦。他说，我是来自山区的一个孩子，欢迎我的加入吗？他说从5年级开始就听似水流年，现在正在读8年级。哎呀，这个信吓了我一跳，我想小学现在有8年级吗？不过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，他说今天写信其实主要是想得到婷姐姐的签名照片，然后希望这个愿望不会落空。那我祝福这位小朋友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接下来的这封信来自揭阳叫做陈俊新的朋友，他说自己是从初二的时候开始收听似水流年，那现在正在读高三。他说你一定会很惊讶，高三学习这么紧张，怎么还有时间给你写信。他说我只是在提笔间就想到了似水流年，好像有好多的心里话要说。陈俊新说，他说其实很感激你在之前读了那篇花开不败关于高三生活的文章，给了我很深的感触。听了节目，对比着自己，发现了自身的许多不足和不良习惯，也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，才明白了高三真正能够带给我什么，而我又将如何收获。他在信中还说，我知道每个似水流年的听众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木棉情节，所以我很想将来考到广州，看看广州的木棉。我也想登广州的白云山，因为我也想成为听友见面会的一员。想到广州走一走，更是为了能够离似水流年越来越近。所以在信中捎给你一片木棉花瓣作为约定吧，相信我，我们会在广州见面的。
这份缘，似水流年，有美丽的故事。
水连连，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邀请你成为朋友。想起非常喜欢的来自陈洁仪的首歌，就叫《天冷就回家》。她在歌里唱：“天冷就回家来，因为家里有爱，家是放心的地方。”那今天在四十六年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叫做《天冷就回家》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丈夫下海之后，我辞职专心在家带孩子。丈夫的电脑生意越做越大，女儿月月请求先队的大队长，丈夫和女儿都是我的骄傲。我以为幸福和骄傲能够持续终老。2002年，我36岁的生日那天晚上，丈夫在一个年轻女大学生的温柔乡里不时归路。离婚的时候，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一个中专生，没钱没业，自己都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，女儿跟着你能有好日子吗？”当时是潮闷的五月，丈夫的话像一场冰雹，七零八落地砸在我的心里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被优秀的丈夫抛离了很远，他不断的进步，只有我原地不动地做着义务保姆。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，我含泪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同意女儿的抚养权归她父亲。我只分到3万元的现金，其余的财产作为女儿的抚养费。清点衣物的那个周日，女儿月月坚持不去学琴，默默地坐在床边陪着我收拾衣服。良久，她轻声地问：“妈妈，如果我不上课，不上课外班，不参加春游，就不会花很多的钱，你能养得起我吗？”女儿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求。我咬着唇坦白说：“月月乖，妈妈现在没办法供你上学，而且你也不能不去课外班。”女儿攥紧了手，声音微颤着说：“那你要答应我经常来看我，我会很想你的。”女儿无声的眼泪让我恨透了自己的无能。此刻我才明白，丈夫的抛弃意味着我将一贫如洗，从物质到精神，从现在到未来。我在女儿就读的实验小学附近租了间20平米的出租屋，方便去探望她。我叮嘱女儿说：“别让同学知道你妈妈住在这里，他们会笑话你的。”可月月却并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。有一次放学，月月挽着同学的手，遇见手提青菜的我。女儿骄傲地指着农民楼说：“我妈妈就住这儿，她专门找离我很近的房子，就是想随时能看见我。”同学走后，我问月月：“妈妈住这么破的房子，你不怕同学看不起你吗？”女儿仰头很认真地想了想说：“不怕，等你找到工作有钱了，不就能换大房子了吗？”女儿的天真让我又欣慰又心酸，假如当初不是坐享其成，我怎会落魄如此。2003年春节，月月打电话求我回家吃饭。她说同学都说大年三十不团圆的话，明年大家都不吉利。妈妈你回家吧，爸爸已经答应了。晚上8点，街道上的行人寥寥可数。我穿行在寒风冷雨当中， 心里不免自怜。就在我独自伤感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月月欢快的声音，远远的月月举着一串冰糖葫芦向我跑过来。妈妈，吃糖葫芦吧，吃点甜的就不冷了。那天离开的时候，月月坚持要送我去车站。走到车站，月月塞给我一个大信封，神秘兮兮地说，妈妈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，回家才可以打开。回到家，在台灯微弱的灯光里，我从信封里倒出了一摞人民币，从1元到50元不等，凑起来共有769块钱。一张小信纸上是月月漂亮的楷书，上面写着，这是我今年攒的零用钱，爸爸说等我初中毕业就送我到澳洲读书，我不想去，也不想叫那个姐�姐叫妈妈。还有3年我就初中毕业了，妈妈，我们一起存钱好不好？只要你有了钱，我就不用再离开你了。眼泪像冰刀一样划破了我的脸，我暗自发誓，一定要想办法挣钱，想办法把女儿留在身边。为了早日和女儿团聚，我更急切地找工作，可是数十封的求职信都是石沉大海。11月我到酒店应征客房服务员，主考官问我说，做客房很辛苦，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工作？我坦诚地说，我需要钱养活自己，攒钱争取女儿的抚养权。也许是我的遭遇和乐观打动了考官，酒店破格录取了我这个超龄的服务员。知道我获得了工作机会，月月特地买了朵康乃馨鼓励我。离婚夺走了我的骄傲，也让从前那个骄傲的小公主月月沦落成家里的保姆。每次月月来看我，总是抢着替我洗床单洗被套，从她娴熟的姿势中不难看出训练有素。怕我难过，月月只字不提在那边所受的待遇，只是一再地敦促我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才申请我的抚养权？女儿的未来成了我的心病，父亲家有享之不尽的奢华，却没有爱，我能给他200%的爱，却挤不出足够的钱。为了我和女儿的将来，我决心重新开始。我开始利用闲余时间去成人培训班重新学习英语。2005年3月，我因为表现出色被调到总机房工作。5月的时候，有一位加拿大客人错将打到前台的电话拨到了机房，他说肚子很痛，请我们替他叫救护车。整个机房只有我能和他用英语交流，事态紧急，我直接拨打了120，幸亏抢救及时，客人才不至于阑尾穿孔。而我也因为出色的应变能力和英语能力被推荐到了前厅任经理助理，月薪也从原来的2000元涨到了5000元。说服前夫放弃月月的抚养权确实费了些功夫，但是最终我如愿让前夫签下了同意书。当他提及抚养费的时候，我淡定地说，不用了，我是他母亲，我有责任也有能力抚养月月。我知道当时我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和骄傲。从民政局出来，冷空气提前南下，我穿了件短袖的 T 恤，站在实验中学的门口瑟瑟地等月月放学。远远的 女儿从雨中奔到我的面前，拉着我的手说，好冷啊，妈妈，我们快点回家。
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，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妈妈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哦，妈妈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丝。
FM 九一四 AM 六四二，广东新广播。